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玩过一只网上的电脑游戏，咁就要上网同人对打啊，升级啊咁啦。跟住我个角色呢升到95级定96级。咁嗰时都觉得啊，呢个嘅级数都好高喎。跟住呢，但是玩到后期真係觉得冇乜嘢好玩啦。咁点算呢？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我想这个呢就是上帝呢在这个栽培人的时候的心态。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就讲到上帝怎样看着他的葡萄园，但是那些葡萄园又不结果子。上帝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呢？是烧了他啊，定是继续努力去养住他呢？我想这个有些时候亦都是上帝对我们管教的过程当中他自己都会挣扎的东西。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开始我们今天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赛亚书二章六节到三章二十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先知以赛亚用了满这个字描写以色列人的罪行，以色列民满了东方的风俗，有作官少的，好像非利士人一样。当中描述很多的东西都是五经律法所禁止的。不但这样，以色列民亦都同外邦人击掌，代表他们放弃同神所立的约，转向其他国家立下盟约。而且不单只是说政治上的联盟这么简单，是一种离弃耶和华盟约的叛教行为。因此他们的满就令他们不能够在摩西之约当中履行神的旨意，反而是和外邦人立约，背离了神的约定。以色列人还满了金银，满了马匹，正好违反了申命记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的要求。因为申命记的经文指出，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的。第八节先知指明他们的地满了偶像，说明他们做了申命记禁止的事。由此可见，这些犹大的国民拥有了当时古代近东列国最能够令一个国家强大的资源，这些资源竟然都能够在犹大国当中找到出来。他们就是这些东西是成就所在，依靠这些东西令国家强大。不过其实这一切是违反了律法的要求。第十一节先知指出，高傲的眼目必降为卑，那些人亦都必定屈膝，只有神才能够被尊崇。这里说明了一种让人做人让神做神的重要倾向。人必须成为真正的人，而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人的受造就是一种卑微的受造，在神面前人不过是受造物的一份子。另外，神是不可以被降格当成人这样看待，我们不能够将神物化，想令神成为自己可以去操控的对象。相反，神是必须被人所尊崇。 跟住先知以赛亚就用高这个字说明当时那些人的骄傲狂妄。以赛亚先知运用了很多自然的图画说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高傲。以赛亚书当中这些树啊山啊应该是尊崇耶和华的东西，现在却相反成为象征至高者的东西。既然这些自然界的事物不能够活出神创造的属性，这样就象征了假冒为善的人所活出的生命了，是违反创造的秩序，他们未能够好好屈身尊崇神。对于这些所谓高的人，在这一段以赛亚先知清楚说明他们必降为卑。降卑在这一段多次出现，说明了任何视自己为高的人最终都会降卑，一定亦都会成为了卑微。而这种降卑不是自卑，是一种向神的屈身，代表一种敬拜。原来自认为高的人是视自己为神，那他就目中无人，更目中无神。怎知道这种视自己为神的心态是完全违反了自己的人性的。想要建立人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屈身，好好的尊崇耶和华，因为只有神才是真正高的主宰。因着以色列人的骄傲自以为高大，以赛亚就指出到那日神必定会审判他们。在那日是一种抛弃偶像有耶和华同在的日子，对恶人来说是审判的日子，对受欺压的人来说是拯救的日子。在第三章，以赛亚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骄傲驱使人去倚靠一些伟人，务求令国家强大。但是经文就提到百姓对这些伟人的依靠是不能够带来国家真正的复兴的，因为神反而会选用那些人以为不善于治国的人，就是孩童啊、少年人啊等等。这些人真是没有经验治国的，在人看来都是不够资格的，他们都是软弱的、没有实质能力的人。在这段经文看来呢，这些人好像负面而他们就会去辖管、去欺压、侮辱那些伟人。其实这种描述呢是一个比喻来的，比喻到那些伟人会受到应有的报应。神是用回从前那些伟人所欺压的对象，现在反过来欺压他们。原来呢，神就是喜欢用世人看来低人一等的去执行神的审判。在第三章十六至二十六节，先知以赛亚就以锡安女子成为异人化的比喻，以锡安城本身之前的荣华同埋佢之后将会受的刑罚来到去作对比。这些女子拥有很多足以自满的东西，她们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这一切动作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而这些动作背后的动机呢，就是狂傲。以赛亚先知用了五节经文描述这些女子的华丽穿着，表明当时的人呢，真是用了太多的花费落在表面化的装饰之上，叫人联想起他没有将资源用在实践律法之上，亦没有用在照顾城中有需要的人身上。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以赛亚书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七节的内容。以赛亚书四章一到六节经文记载，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石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 盛在石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石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一段经文是以在那日来到作为开始，就是延续翻上文一贯在那日的这个主题。在上一章呢，在那日就是审判恶人并且毁灭他们的日子。至于在这一章的第二节起提到的在那日呢，却是一个更新的日子。这样是令我们明白得到，没有拆毁的话就没有建立。在这一段再次提到石安女子，上一章先知指出石安女子只有华美的外表，却没有律法和道德的实在。不过来到这一段呢，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石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就说明了石安女子必须受到神的管教和苦难，才能够将她的污秽除去。那这些苦难到底是指什么呢？在第三到第四节的末尾，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些苦难呢，就是指被掳。那时候盛在石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经文说明了在苦难的炼净之后呢，就有余民住在耶路撒冷，至于其他的人民呢，已经被杀，只有这一批他们成为余民。余民经历了非一般的苦楚，因此呢有幸在生命册上留名，以此成为圣洁。原来神的炼净并不是想赶尽杀绝，神是存留了余民，好让他们因为所经验的苦难得以成圣。在第五节先知指出，石安山必定再次有神的荣耀。当中所描述神同在的情况呢，同神降临在西乃山时候的情景是一样的。那这样看来呢，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温柔的同在，而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同在，是强调了神本身不能够受人的操控，因为神本身就是狂风暴雨。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日其实就是神同在的日子，不过在这个日子临到之前，苦难和焚烧的经验是压倒性的，而这些试炼的临到原本就是为了洁净那些经验苦难的余民，好让他们可以直接的经验到神那种不能掌握的同在。原来人呢，往往是喜欢将神简化成为自己可以玩弄的一套把戏。当我们还是将神工作的范围收紧在自己的安全领域当中的话，那我们呢将是要经验到来自神无情的管教。在这个管教的过程里面有火焰一般的苦难，但是我们又不至于失望，因为苦难的出现是能够洁净我们的，叫我们可以再一次见证神真实的同在。在人看来，神的同在呢会是一种危险区域的同在，但却又是一种真真正正的同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经文记载，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作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还有什么可作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门，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锄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这一段是一首有名的葡萄园之歌，是一首爱的情歌，是一首耶和华为自己情人唱的情歌。这首情歌主要分做四个部分，第一是葡萄园的故事，第二让听众定案怎样赐下审判，第三审判的宣告，第四对这个比喻的解释。那这首情歌是很有文学技巧地描述了一个故事，引起听众的兴趣和共鸣，最后听众就能够同唱情歌的先知一起，为歌中所描述的恶棍带出共同的裁决，藉着这样的技巧让听众明白自己本身其实就是那个恶棍。情况好像拿单先知对大卫讲出一个富户为客人预备羊羔的故事一样，这个富户不会由自己的羊群里面去拣羊，却从穷人那里拿走对方唯一的羊羔。这样的表达引起了大卫对故事当中恶棍的裁决，然后拿单就很有效很有力地指出，恶棍就是大卫你自己。在这里首先情歌就说明耶和华为葡萄园是花尽心思，包括刨挖园子，捡走石头，栽种上等葡萄树，在园中起一座楼，又作出压酒池等等。因着这些上好的安排，神本来指望结出好葡萄，但竟然结出来的是野葡萄。好葡萄和野葡萄同样都是葡萄，在外表上可能没有多少的分别，不过他们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不过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其实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他指望公平，不过看到的却是流血。他指望公义，看下却是有冤声。公平和公义就是讲紧好葡萄，暴虐和冤声就是野葡萄。表面上平安喜乐，不过背后的实况是暴虐冤声。这种表面的平安喜乐可能和公平公义的表征是一样的，不过背后却显得截然不同。这个比喻就说明了以色列民单单有好的外表，但是暴虐冤声却是他们的实质。此外，这个比喻又指出耶和华花尽心思养育并且种植以色列民，这班属神的子民比起任何子民是更有条件去活出公平公义，因为他们是明白律法的，亦都有先知可以了解神的吩咐。不过他们反而带头犯罪，和律法吩咐的完全不同，令人跌晒眼镜。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反思就是，神给我们的恩惠很多，他叫我们有机会去信主，领受他各样的恩典，原本是为了创造结果子的有利条件。怎知道呢？我们却是忘恩负义，离开神的要求，反而结出那些不好的果子，甚至比未信的人更加差。这种是不是都是我们现在的现况？到底我们又是否能够悔改，结出好的葡萄呢？ 以赛亚书五章八至十节经文记载：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以民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把特酒，一荷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由第八节这里开始，先知以赛亚他就先后用了六个祸灾去说明先知所痛恨的事情。第一个祸灾是这样的：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有祸了。以房接房、以地连地是指紧一些大型的工程，藉着吸纳别人的土地去建造成一个大屋苑。当时以色列民的土地呢，是已经在约书亚的年代被分配了的，而每一个人都会继承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得其他支派的土地。就算是以色列的弟兄真是穷起来要用土地作抵押去到借钱的话，亦都规定必须在禧年的时候无条件地归还土地给这些弟兄。因此呢，富有的地主是不可以用钱去吸纳别人的土地成就自己的大型工程的，否则的话就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局面。这样以赛亚在这里所针对的其实就是富有的地主，因为他们就是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方式去到违反了神所定的律法，将原本属于别人的土地收纳成自己的地方，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用现代人都明白的描述呢，这里所出现的就是一种地产霸权。先知警告将来的图像会是这样的：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咁就代表呢啲地主买咗地起埋屋，以为可以有人居住其中，从而获利。但系因为日后佢哋被掳啊，建造嘅房屋成为荒凉。原来人往往拥有财富就期望拥有更多，不过钱财呢系海水嚟，人越想得到更多，只会觉得越嚟越口渴，永远系得唔到满足。当人以为又大又美的房屋可以为他赚取更多财富吗？点知啊，神就在他们认为操控一切的时候赐下审判，让被掳的苦难临到，结果所建的房屋无人居住，成为废墟。以赛亚书五章十一至十七节：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方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一段描述了第二个祸灾，这个祸灾主要针对社会的上流人士，他们清晨早起就追寻烈酒，因酒发热流连到深夜。其实是一个比喻，比喻上流人士呢由早到晚所思所做全部都是关于享受的、宴乐的。这班上流人士 就是讲紧犹大的官长、宗教领袖、祭司、文士等等，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却没有留意耶和华的作为，又不留心神手所作的事情，竟然没有兴趣去了解神的心意，单单沉醉享乐当中。经文就指出这些是无知的行为。面对上流人士的无知，神赐下审判。审判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他们会被掳；第二，他们将会经历极度的饥饿；第三，阴间扩张其欲，打开无限量的口，将他们所有的荣耀都吞噬。情况就好似可拉大滩阿比兰一党人的结局咁，因着他们背叛，地打开口吞晒他们落去。经文用了这个比喻去讲这班上流人士占据领袖的位置，不过他们却似可拉大滩阿比兰一党咁夺权，没有履行权力上应有的责任。因此以上三种审判都带来耶路撒冷城的人口减少，所有上流人士是要受到刑罚。当上流人士受审判的时候，神就能够真真正正地成为犹大的主人。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为公平显为崇高，神圣的神因公义显为圣。当那些上流人士被审判，人才明白哪个是犹大国的主人。上流人士以为自己可以主控一切，没有将神看在眼内，在地上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做事，而不是根据神的律法去做事。只有当他们被审判，耶和华才真正行使出公平公义。公平公义这两个字是律法的同义词，说明耶和华的崇高不是藉着欺压穷人或者自我吹嘘而得来，他的崇高是藉律法的行使而来。当以色列民行使律法，那他们才可以效法神的圣洁。这里让我们去明白，遵守律例让以色列民更为圣洁，也都因而显出神本身的圣洁。难怪只有当那些对律法没有兴趣的人被审判的时候，神的圣洁才可以真正的被彰显出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都一起来到去反思，最近你为什么事情而热衷，甚至去到狂热的程度呢？你终日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悔改，重新去关心耶和华的事，并且藉圣经好好地了解神的心意。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去掌握上帝的心意，去理解他的教导。今天最后一次和大家去分享，记得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1.net 729ly1.net 去参与我们的穿越圣经问答游戏，在当中去重温以往哥罗西书的学习，让到我们可以温故知新，信仰更加扎实。穿越了之后都要留些脚毛在以往的书卷里头。好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凡心区平凡的面，从无计美外看，获世上人一笑。